古弼正直，始建整理。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善良正直，曾经因为上古的皇家运用占地面积太大而请求减去一半面积赐给平民百姓。当他进宫觐见北魏国主拓跋焘，打算奏请这件事时，拓跋焘正在同几世中刘树下围棋，他的心思没在古弼身上。古弼坐等许久，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他忽然跳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床，揪着他的耳朵，殴打他的后背，说：朝廷没有治理好，实在是你的罪过。拓跋焘大惊失色，放下棋子说：不听你奏请事情，是我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过？放了他。古弼把要奏请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说：我身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实在太大。说完出宫，来到宫居官署，脱掉帽子，光着脚请求处罚。拓跋焘召他入宫，对他说：我听说过建造社坛的宫室是要一跛一拐的去干活，完工后要衣冠端正的去祭祀，神灵就降服于他。可是你有什么罪过呢？戴上帽子，穿上鞋，做你该做的事去吧。如果是对国家有利、方便百姓的事，就要尽全力去做，不要有任何顾虑。北魏国主拓跋焘去河西狩猎，尚书令古弼留守平城。拓跋焘下诏让古弼将肥壮的马送给打猎骑兵，但古弼提供的却全是瘦弱的马。拓跋焘勃然大怒，说：彼头奴胆敢对我的诏令打折扣，我回去先折了这一个奴才。古弼的头长得很尖，拓跋焘经常把他的脑袋比作笔尖。古弼的属下官员惶然恐怖，唯恐自己受牵连被杀。古弼却说：我身为人臣，不让人主沉湎于游玩狩猎之中，这个罪过是小的。如果不预防国家出现的不测之事，使国家缺少军队所用的物资，这个罪过才是大的。现在阮阮正处于强盛时期，南方贼寇还未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所用，瘦弱的马供打猎所用，这是为国家做长远打算。虽然被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这一切是我一个人所做的，你们不要担心。拓跋焘听说后感叹说：我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之宝呀。赏赐给古弼一套礼服、两匹马和十头鹿。又一天，拓跋焘再次去山北打猎，捕获了几千头麋鹿。拓跋焘下诏给尚书，让尚书派出500辆车来运送麋鹿。拿着诏书的信使已经走了，拓跋焘对左右将士说：笔头公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你们不如用马来运送。说完他就回宫了。拓跋焘刚走了100多里，就收到古弼的奏表，说：今年秋天谷穗下垂，而且颜色金黄，桑麻大豆遍布在田野里，野猪野鹿偷吃，飞鸟大雁啄食，加之风吹雨打，这样损耗早晚就会相差3倍，其请允许推迟延缓运送麋鹿，以便把谷子尽快收割运送完毕。拓跋焘说：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笔头公可称得上是国家栋梁之臣呐。